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啊，经文不多哈，但是呢非常重要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首先注意哈，和我们上次讲的一样，这第一节前面这个括号里啊，这不是标题哈，这也不是和合本加上的，这是原文圣经的第一节啊。好，我们来看。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当然需要注意哈，三章第一节前一部分呢告诉我们啊，诗篇第三篇呢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被启示下来的啊，由上帝的仆人大卫啊在圣灵的感动下做出来的。是在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啊，我们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包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哈，就是大卫在他人生的后期啊，被押沙龙篡位，然后押沙龙追杀他，然后他躲避的时候。好，弟兄姊妹们来看哈，诗篇三章一节呢，是在大卫他的人生后半期的时候啊。他的儿子呢押沙龙设计背叛了他，并且夺去了这个权利，而且要杀死他。他在逃难的时候，在生死之间呢写下了这篇诗。但是我们今天在讲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啊，就是说诗篇第三篇呢表面来看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大卫的一个呼求啊，从表面来看呢是大卫在向上帝祷告。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在新约圣经，尤其是在路加福音24章哈，耶稣曾经讲过，诗篇里的每一篇都是在讲基督啊。我们首先要在基督中心这个层面上来看诗篇，也就是说听怎么你要明白一点哈，大卫在他当时写下这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包括后来很多人在读这个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上帝的默示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把诗篇的第三篇啊，包括很多的诗篇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诗篇第三篇包括诗篇当中所有的诗篇是上帝借着大卫的口来做出的预言啊。表面上呢是大卫被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实际上是在讲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他传道的时候所受的逼迫。所以说你看到这些诗篇第三篇包括很多诗篇的时候哈，表面是大卫在祷告，但是你其实你看完新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实是耶稣在以第一人称在祷告啊。我们呢看诗篇40篇的时候说啊，耶稣说呢，那时候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很多人读诗篇的时候呢他找不着诗篇当中的基督在哪里。其实你仔细看的话，诗篇当中的很多诗篇其实是基督在祷告，你要明白哈，在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呢，借着大卫的口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然后呼喊出来，但是到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话完全应验在耶稣身上啊。所以说呢在大卫那个时代发出啊，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话呢，这些话语这些祷告一字不差的应验了。然后呢当我们读诗篇第三篇的时候，你一定要联想到诗篇当中的祷告包括大卫的处境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大卫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躲避他的儿子押沙龙的追杀，但是你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啊被犹太人追杀，大家去看哈，押沙龙是大卫所爱的儿子，他们非常爱这个儿子，但这个儿子背叛了他。在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说啊，和我一起吃饭的用脚踢我。在旧约那个时代，押沙龙和他的追随者要杀死大卫，在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犹太人 和文士法利赛人啊，就是这些犹太教的人，他们多次要杀死耶稣啊。所以说呢，在讲诗篇第三篇之前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些经文的背景，以及诗篇第三篇的中心。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诗篇第三篇不是个人情感宣泄，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啊，都是关于基督的预言。然后我们再来看后半句哈，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好，我们来看，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啊！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我的敌人为何加增呢？是一个疑问句哈，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个疑问句。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第三篇的时候哈，第一节的时候呢，你看到大卫呢，他非常的疑惑，他向上帝发出呼求，他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多人要来攻击他啊，敌人一次比一次多啊，一波比人多。但是你看到新约圣经呢，你会发现这其实也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在啊圣经当中说过哈，他说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偿还。在这里你去看一下哈，他跟新约的关于耶稣的经文也应验起来啊，这些人无故的恨大卫啊，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无故的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啊，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恨我。兄弟们，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受到逼迫，大卫在上古的时期呢受到追杀和逼迫，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世界恨上帝的教会，世界恨耶稣基督，世界恨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假基督徒啊，包括像三字教会的，包括像西方的有一些左派的基督徒，他们宁可跟恶人站在一起，他们拒绝跟基督徒站在一起。所以说这段经文呢，一方面呢是在指向基督，另一方面呢也在基督里面指向我们，指向上帝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心理预备，在这个时代有一天或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会突然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真理的缘故，无缘无故的恨你，无缘无故的与你为敌。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节哈，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后边有个括号希拉啊。前面讲有很多人攻击，有很多人下手，有很多人要动杀气，然后呢还有部分人也非常多，这部分人干什么？看热闹，说风凉话啊。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第二节为什么在结尾标了一个细拉，这个细拉是音乐当中的一个休止符，表示升高的意思。也就是说到第二节的时候，诗篇第三篇到了一个高潮，到了一个高峰。弟兄姊妹，诗篇第三篇第二节是整个第三篇的高峰，因为这里很明显指向了谁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你去看马太福音的经文，你去看四福音里面记载的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世俗掌权者、文士法利赛人以及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对耶稣的挖苦和嘲讽，他们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吧啊，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要是以色列的王可以从上面下来，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听到没，这里完全是指向基督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说，人类为什么这样嘲笑十字架上基督，因为他们等于在说在那一刻基督被上帝弃绝了。弟兄姊妹，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他被上帝弃绝。 所以说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圣经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一节是整个第三篇的高峰，因为从这一节讲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上十字架。我们来看下面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来看哈，在希伯来文当中呢，第一个字是这个词啊，这个词是你的意思，但是在它前面呢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这个哇我，这个表示转折，就是说但是你，什么意思呢？这节跟上节有关系，上节讲到人类一直在追杀神的儿子，最终呢也成功了，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羞辱了神的儿子，然后人类在底下说风凉话，嘲笑神的儿子，说他被上帝弃绝了。但是到这一节开始突然有一个转折啊，为什么会转折呢？往上发现，你会发现这一节祷告的口气变了，看到没有，从悲伤从绝望转向有一个感恩的祷告啊，这里起了一个变，我接着会跟你讲哈。我跟你说弟兄姊妹，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死了，但是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你注意下面说，但是你，你是谁呢？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我，原文说你是我四维的盾牌。前面讲到很多敌人，有很多的敌人攻击，但在这一节的时候，基督向上帝祷告，他说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他有足够的能力来为我们应，为基督也为我们应付那四面八方来自全世界的攻击和逼迫。你注意哈，圣经当中多次说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为什么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谈到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盾牌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上帝耶和华是耶稣基督的神，是耶稣基督的保障，是耶稣基督的盾牌。在这个前提下，上帝才是我们的盾牌啊。耶稣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神呢首先是基督的盾牌，然后我们教会在基督里面，在这个前提下神是我们的盾牌。后边说是我的荣耀，这里提到荣耀你想到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圣子基督与圣父上帝享有同样的荣耀。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我为什么讲这里是指向耶稣复活，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看这句话，这句话原文是这两个词，什么意思呢？一方面你可以说啊，上帝把基督的头高举，而且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啊，这个词一方面可以翻译成高举，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复活有关系。所以说在这节的时候呢，你能看到上帝不单使基督复活，在诗篇当中你会发现啊，在诗篇十八节，诗篇十八篇四十三节，上帝立基督为列国的元首，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人子在复活以后，上帝把基督升高，使他成为万王之王。 所以说你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去看原文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一节都在讲基督。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后边什么？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刚才讲过，高潮的意思。这里呢，这几节经文是有层次的，啊，有些地方突然升高，有些地方在叙述，啊，我们来看注意这里哈，这节为什么提到这个希拉，提到这个高潮？首先啊，第四节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大卫自己的声音吗？不是的，这是上帝的道。这声音看似出于大卫，但是其实是出于基督。所以说你看新约的时候，基督经常用大卫的诗篇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声音，是他启示给大卫的，这也是基督自己的话语，这本身就是神的道。基督在用诗篇，用旧约的经文向上帝祷告。你去看希伯来书，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哈，基督曾经说过，我在大会中啊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们来看这里，这里有个词哈，叫圣山。这是讲到基督向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在一个地方答应了基督，在什么地方？神的圣山啊。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去查一下，你可以去看到诗篇第二篇。实际上耶稣复活，耶稣被升高，耶稣被上帝立为万王之王，这一切发生在哪里啊？神的圣山。因为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上帝说，我已经立我的君什么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接下来你能够看到这位受膏者他跟上帝之间的对话啊。我们往下看，这一节呢讲到基督的祈求，基督的祷告与圣父上帝的回应。所以说这一节也是高潮啊，在至高之处，在神的圣殿当中，在神的圣山当中，基督被升高立为万王之王，这是诗篇第三篇的另一处高潮。这里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被神升高且升为至高，超乎万有，基督是万王之王。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里和中文是略有不同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五节，你注意这三个动作哈。说他躺下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包括他醒了的时候，耶和华都怎么样？保佑我，原文是支撑的意思，原文不是保佑，是支撑的意思。用什么？这节也跟耶稣有关系，你注意这里的几个词哈。首先来看这个词啊，我躺下睡觉，就是我躺下，原文是我躺下，不是躺下睡觉。原文这个词呢，既可以翻译成躺下，也可以翻译成死亡。来注意哈，希伯来文有这样的多重含义哈。实际上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实际上在讲，耶稣说，无论是我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我的灵魂降在阴间的时候，还是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掌握在耶和华手中。上帝自始至终在支撑着基督，在掌握着这一切啊。这个我躺下睡觉，其实在原文可以理解为受死。这个我躺下哈，我躺下后边有一个这个他给连在一块儿，其实不对的。第二个是我睡觉啊，这个睡觉呢，在圣经当中，你去看新约圣经的话，一人之死称之为睡了，就是说降在阴间啊。后边就是我醒着，这个醒着这个词呢，在原文也表示复活啊，三日从什么？从死里复活。你注意哈，这一切都不出自于人，这一切都出自于上帝，出自于耶和华。 所以说，因为耶和华在这三重事件当中都在掌握着耶稣啊，最终呢，上帝以圣灵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整个受难啊，受死降在阴间，包括复活的过程当中，他始终在其中掌权。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乃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好，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来看这一节哈，这节啊，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个问题，和本的这个翻译跟原文是倒过来的哈，在原文圣经当中，这个我也不怕在什么，在前面。我们来看，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呢，第六节首先宣告，我也不害怕，或者我惧怕，我不怕，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从死里复活且升为至高的基督是万王之王，他不会惧怕世界上任何的势力。这里这个成万的百姓啊，既可以翻译成成万的百姓，也可以翻译成万国啊，这个百姓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国，也可以翻译成民族，也可以翻译成国家，也可以翻译成百姓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像在前面几节说过啊，包括诗篇第二篇说过，这个外邦争闹，万民呢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啊，要抵挡上帝并他的受膏者。但是这些不会吓到基督啊！上帝说：“你再多人，你就是全世界都来啊！”后边说：“四围摆阵，来攻打主的受膏者。”这里这个四围摆阵呢，对应前面第三节那个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上帝早就保守。但是呢，基督说他不怕啊！我们也知道他根本不怕。万国万民敌对基督的势力，在上帝的眼中看为虚无。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西方的左派和东方的众王一起起来抵挡基督，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复活节前后，发生了针对基督教世界的恐怖袭击啊，有很多教堂被毁，有很多基督徒被杀害。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在这一切当中掌权，他会为我们而复仇。所以说，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怕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呢，这一节这个三章六节跟诗篇的二章一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啊。上帝呢在这里宣告，也向他的仇敌宣告，你们就是一起来他也不怕，因为基督复活啊，在基督里面的教会也与基督一同胜过死亡、魔鬼和阴间的权势。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我们来看三章七节，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弟兄姊妹，这个一方面呢是基督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众教会啊，神的仆人、众圣徒的祷告。从三章七节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逼迫当中，在这个世代当中，教会不依靠任何人的势力，我们的使命就是聚会听道，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就是传基督的赦罪之道。 我们的指望和我们的保障来自于上帝。所以说无论任何时候，教会不向这个世界妥协，教会也不向人妥协，因为有位至高的上帝在保护着他的教会。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着敌对福音的时代，我们向主呼求，求他起来为我们征战，求他起来来拯救我们。这本身这样的祷告不出于我们，乃出于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着同样的感动。然后呢，上帝会为教会做什么呢？下面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里对应了诗篇第二篇的第九节啊，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还有诗篇第二篇的第十二节啊，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在这里呢，圣经告诉上帝的子民，告诉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我们向上帝祈求，我们坚持聚会在真理里面，上帝会向他一切的仇敌，也是我们教会的仇敌复仇。这些仇敌呢是恶人，这些仇敌将要被审判，将要被定罪，将要被灭绝啊！然后上帝会打碎他们的腮骨，敲碎他们的牙齿。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这有两个词，一个是这个打碎，另外一个是敲碎啊，前后两个。第一个词呢，指的是致命的殴打啊，就是说致命的殴打。第二个呢，指的可以翻译成粉碎，也可以翻译成拆毁，也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里呢，针对上帝的仇敌，针对教会的仇敌，也可以对应创世纪当中啊，圣经的预言啊，圣经说啊，你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你的脚跟啊，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西方的左派啊，还是那些敌对基督的邪教，还有东方的众王，他们最终呢会被上帝打脸，他们最终会被迫闭嘴，因为他们的腮骨会被上帝击碎，然后呢，他们的爪牙、他们的差役会遭到完全的毁灭，所有与我们仇敌站在一起的，上帝一定会审判的。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教会的仇敌啊，不单单是那些恐怖分子，不单单是那些左派，还有东方的众王，在今天中国里面那些假教师、假教会啊，也是上帝的仇敌，因为他们喜欢道德吃人，他们告诉你啊，不能光有信心，还有行为啊，不能光信啊，不能光讲，还得活出来啊，这些人最终他们也会被上帝敲碎。上帝会灭绝教会的仇敌。好吧，往下看范围呢，是每一个啊，所有的仇敌都会被毁灭。所有不悔改的，不肯停止敌对教会的，都会被消灭。好，第八节哈，救恩守护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希腊。最后一节哈，也是一个高潮啊，后边有一个休止符，希腊。弟兄姊妹注意这里哈，这里这个原文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跟这个中文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层一层的。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是诗篇第三篇的结尾，也是诗篇第三篇最后的一个高潮。在这节当中讲到上帝的什么救恩，以及上帝对教会的什么祝福啊，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要认真去听。首先第一方面，救恩出于谁啊？耶和华。救恩出于上帝，救恩不出于人的功德，救恩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约拿书二章九节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原文很有意思哈，原文的意思是， 在啊，你注意哈，原文这两个半句里面都有一个介词哈，在耶和华的那位救恩里，啊，这个救恩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哈，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耶和华的那就那一位救恩里边，你就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哈，那个是好像是西缅颂。啊，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怎么样？已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弟兄姊妹，救恩是一个概念吗？救恩是一个人，救恩是谁啊？救恩是耶稣，而且这个救恩前面加了一个冠词，就是这个。表示那一位救恩，就是路加福音啊，西缅所看到的那位实体。而且这个救恩这个词，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词很有意思哈。这个词的字根呢是这一个，它两个是，它是从它出来的。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约书亚记里边的谁呀？约书亚。因为怎么大家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哈，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什么耶稣，两个是一个词啊，是完全一个意思。耶稣真正的这个希伯来文就叫约书亚啊，希腊文呢没有这个词，就只能翻译成耶稣，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耶稣本身这个名字里边就有救恩这个词啊，哦对，这两个词源于这个词，就是救恩的意思。它事实上你去看这个原文当中，你就能够知道啊，在耶和华的那救恩里边是什么意思啊？最后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是救恩啊？在教会里。什么是救恩啊？在基督里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这一节往上点，这一节开头的时候哈，前面说啊，在耶和华的那位救恩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无论讲到祝福也好，讲到百姓也好，讲到啊你在神家里这个名分，你是上帝的儿子，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才能够被算为上帝的百姓，只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基督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啊。前面半句我们讲明白了哈，大体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后面半句是这样说的啊，中文说愿你的百姓蒙你的祝福，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百姓在你的祝福里啊。你看到一层一层的，前面说在基督里，在救恩里，后边说什么？你的百姓在哪里啊？在你的祝福里。这里这个祝福的原文是这个词，这个词呢它是什么意思？它不是我们所说的升官发财，也不是说我说的我每年多挣多少钱啊，我找个好对象啊，我发点财，我孩子怎么样啊，我家里怎么样。这个词真正的含义，它是指的是和平之约啊。我们就能够想到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啊，我必赐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所以说我们讲到这刚才这样连起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最后一节是一个高潮，它的意思其实在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然后呢神的百姓啊，神的教会在上帝的祝福里面，神的百姓和神的教会在上帝与亚伯拉罕与以撒与雅各与列祖所立的约里面。所以说这最后一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弟兄姊妹在这最后一节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我们看到基督，我们看到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啊。所以说这一节呢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有关系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最后看完这一节的时候，你再和前面几节联系在一块的时候呢，你能够想到什么呢？其实第八节实际上在讲耶稣复活以后他对门徒的显现，然后在七日的第一日对门徒显现的时候对门徒的祝福 啊，往上翻一下。所以说你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哈，啊，七日的第一日啊，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啊，也都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耶稣呢赐圣灵给他们，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上帝的教会。所以说那也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今天呢在基督里面蒙受上帝的祝福，蒙受上帝的应许，上帝呢把圣灵赐给我们，上帝赐给教会赦罪的权柄，所有来到教会聚会听到啊，举行赦罪礼，领受洗礼圣餐礼的，神赦免这一切的罪过。凡是不来教会的，不听道的啊，不来教会受洗认罪领圣餐的，就与赦罪无关，换而言之呢就与永生无关，因为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讲了诗篇的第三篇，我们大体把诗篇第三篇讲下来，我再说最后一遍，诗篇第三篇与诗篇其他的经文一样，也与旧约所有的经文一样，诗篇的中心在讲谁啊？在讲耶稣基督，在讲耶稣的受死，耶稣的传道，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被降在阴间，耶稣从死里复活且升为至高，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把赦罪的权柄，把上帝的圣灵赐给神的教会。所以说这才是诗篇根本的内容，所有把诗篇看成是个人宣泄个人祷告的，所有讲论诗篇但是与耶稣基督无关的，都不是在讲道，因为耶稣讲过诗篇上所有的话都指向基督，并在基督里面指向上帝的教会，应验在这些信他之人的身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直到今日。主啊，就求你施恩于我们，愿你祝福我们这小群，扩张我们的境界，也是我们借着各样的平台将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赐给我们的福音传向远方，使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蒙福。愿你照你的应许恩待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